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世界和平导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并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28年9月11日，公元2001年10月27日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弘法节目。下面请听内容提要。西藏铁路的建成，使西藏的矿产资源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各地。中国政府在西藏实行的税收政策，导致农牧民的生活水平日趋下降。中国政府已同意联合国调查虐待问题。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近期从西藏敦隆德钦县流亡到印度的藏人指证，敦隆德钦县目前许多村户还没有脱贫，许多农牧民因失去农田，生活处在极端的贫穷之中。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新华社报道说，西藏铁路的开工建设将结束西藏没有铁路的历史。西藏铁路建成后，它将成为西藏与中国各地交流的黄金大道。西藏铁路自西藏当雄羊巴井至拉萨市，沿途设立了德庆、玛乡、古荣、溜四镇站，横穿敦隆德庆县五个乡。新华社指出，通过铁路的建设，不仅可以带动沿线乡村经济的发展，使敦隆德庆县的石材、矿产等源源不断地运往中国各地，而且可以使进藏的货物畅通无阻。敦隆德钦县将成为西藏最大的商品和货物集散地。新华社指出，西藏铁路的建设还将给敦隆德钦县带来巨大的商机。目前，西藏唯一的一个经济巨树开发区就建在敦隆德钦。加之西藏铁路的建成通车，将来有越来越多的商家选择在敦隆德钦县投资办厂，也将使连火车是什么样都不知道的农牧民在思想观念上带来一场革命。但是据本台了解，自西藏铁路的开发建设，当局在勘测铁路施工路线时，该县许多农田被铁路施工计划项目所占去，依靠种田为生的农民没有田地，生活更加贫穷落后。今年年初，敦隆德钦县玛乡的许多农民因田地被铁路建设施工所占有，被迫流落其他地方逃犯为生。流亡到印度的藏人还指出，目前在敦隆德钦县涌入了许多从中国各地区的农民，他们开始做起小买卖，有的开始大规模占用土地计划，所谓的商业投资办企业，这将极大地促进大量移民政策落实，以及对西藏文化、习俗、宗教乃至传统特征和西藏人民的经济发展都造成了影响。当地藏人对此感到强烈不满，有的被迫选择了流亡之路。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新华社消息，截止10月中旬，西藏林芝地区国税局各项税收收入已达6016.8万元，完成全年计划的111.43%，比去年同期增长38.46%，增收1671.2万元。这是林芝地区自恢复成立15年以来，税收首次突破6000万元大关。林芝地区税收能取得如此成绩，一是假日经济和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了消费增长，在林芝旅游、观光、考察的人员猛增，有力地带动了林芝第三产业的发展；二是林芝纳税大户，齐藏藏药厂不断优化产品结构， 拓宽销售市场，提高了经济效益，缴纳的税收也呈上升态势。目前已缴纳各项税收1071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90.83%，增收465.9万元。三是林芝地区加大了城市建设力度，截止10月中旬，来自建设行业营业税686万元，企业所得税268.8万元，个人所得税312万元。此外，今年税收部门通过开展专项检查，共查获入户各项税款211.5万元。新华社还报道说，截至9月底，拉萨市国税局已完成企业所得税2095万元，比去年同期增收144万元，增长7%，完成年度计划的144%，提前超额完成了全年的企业所得的税收任务。根据西藏流亡政府可靠资料中记载，中国政府年复一年的宣称，西藏工农业的发展和进步以及经济基础的建设，使西藏的经济状况有了很大的发展。但是班禅喇嘛曾总结，中国政府用武力侵占西藏以来，西藏人民遭受的损害远远超过了发展所带来的利益。据了解，在西藏经济得到发展的主要受益者并不是西藏人，而是中国政府和中国军队以及中国在西藏的移民定居者等。对于中国政府在西藏实施的税收政策，更是把西藏人推向极端的困境，导致数以千计的藏人被迫逃亡印度，过着流亡的生活。尤其是西藏农牧民的土地、牲畜等全部充公后，分配到各公社，人们对于自己的土地和牲畜不仅没有自主权，甚至没有权利享受自己的劳动果实，不断的收税给农牧民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压迫。这种在西藏实施的税收政策，当局称为是富国，但是并不考虑西藏农牧民的根本利益。中国政府已同意联合国调查虐待问题，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打针的报道。
欧洲联盟说，北京原则上同意让联合国特派虐待问题调查专员访问中国，调查对中国公安人员和军事官员的指控。比利时外交人员嘎布赖·达韦艾拉说，北京也正在考虑让联合国人员探讨该国的宗教自由。比利时是本届的欧盟论任主席国。中国与欧盟在星期四举行了长达13小时的人权会议，双方讨论的范围包括中国打击法轮功、死刑和劳工权益等问题。这是从1997年开始，中国与欧盟每半年一次的人权会议的第11次。目前还不清楚联合国调查员何时出发以及具体的调查范围，也不知道调查人员是否获准进入监狱访问。一些人权组织，例如国际特赦，都说中国惯常采用刑求方式迫使招供。嘎布赖·达韦艾拉说，虐待问题是双方达成共识中国准备改善的一个范围。他说，中国官员也要求欧洲政府对公安人员和军狱官员提供训练。中国一向不接受有关人权的批评，认为这是干预内政。但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和欧盟、美国以及其他政府就此展开了对话。外交人员说，中国官员也考虑让联合国调查宗教自由和教育问题，但是其他问题，例如少数民主权益、劳工权益、法轮功和死刑等问题则没有进展。
新闻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我台的其他节目。 在今天的弘法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讲养人情忠义的缘起赞。
秩序是如此的，但是以个人而言，个人升起觉受次第来讲的话，我们是觉受正量先有。上师虽然是讲，但是我们内心没有任何觉受的话，我们不会对上师升起信心的，无上的信心，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个人有所觉受的话，我们才有办法体会到上师的功德。所以一由觉受正量而升起了师正量。那上师的这些功德来自于哪里呢？来自于以前印度还有西藏这些大论师、大论点、大成就者他们所写的，然后这些论点而承办的、而成就的。所以呢，以此类推，我们可以了解到论正量。那这些都是来自于佛陀亲自所说的经典的缘故，所以呢，都是来自于经正量的。这是一种说法。那另一种，也就是说，就是崇祯霸大师，也就是噶当派的这个传承，大致上可以分三种。那里面一种呢，就属于噶当雄霸王的一种传承了。那这个传承的最主要的第一个首要的上师呢，我们称为叫波多瓦上师。那有一次波多瓦上师在乡下行走的时候，遇到了一位老公公。那这位老公公一般来讲的话，他就是很会乱说话了，胡思乱想的。那于是呢，就问波多瓦说，你凭什么来证明佛陀是存在的？那于是呢，波多瓦也没有马上回答，就反问他说，你凭什么证得你某某祖先存在的？你之前呢有一个祖先呢，因为你必须要有爸爸嘛，那你的祖先你凭什么存在？你凭什么理由来去证明你的祖先是存在的？于是呢，那个老公公就说他爸爸的名字，于是呢又说他公公的名字，又说他祖先的名字。那于是呢，他就说我的爸爸名字叫这个，爸爸的爸爸的名字叫这个，我的爸爸的爸爸的爸爸的名字叫这个，那这个的孩子就叫这个，这个的孩子就叫这个，那我的爸爸的孩子就叫我这一个。那于是呢，波多瓦上师呢就对他说，那这样的话我也可以算给你听，我的上师就是崇祯霸，崇祯霸的上师就是阿底峡，阿底峡上师是金州大师，金州大师上师这样，后来算到龙树菩萨，龙树菩萨之后呢算到导师在牟尼佛了，所以我也有的算了。那波多瓦这位上师确实具有一位是一位非常有成就的一位大修行者。那他的心子就称为叫沙拉瓦。那沙拉瓦的在沙拉瓦的时候，他有位徒弟叫做巴帕大义师了。那在那个的时候并没有藏文的路中论，他只有藏文的像中观灯明论啊什么等等的论点，其他中观论点是有，但是却没有路中论，月生菩萨所写的路中论。那这一部论点路中论在梵文那时候有，但是藏文没有的缘故，所以巴塔大义师就是正在翻译这部论点路中论呢。那他刚翻完这个路中论与藏文的时候呢，他就马上把这个原稿呢献给他的上师沙拉瓦看呢。那沙拉瓦看了之后呢，沙拉瓦说，哎，这个时候应该要这一句哦，这个时候呢，哎，不对啊，这个应该是这个内容，这个应该是这样讲的，这个应该是这样讲的。于是呢，就一点一滴的对这个巴扎大义师讲。虽然沙拉瓦本身他不懂梵文，但是呢，他确实真的是一位大成就者，要不然的话怎么能如实的圆融这些精通教育的内涵呢？于是呢，巴扎罗照回去的时候，一点一滴的去对照的时候，核对的时候，确实就像沙拉瓦所说的，完全没有任何的差错。但是沙拉瓦却没有看过梵文的路中论，可是真的是不简单。那有一次沙拉瓦他在对大众说法的时候，因为有这个施主嘛，他们就供僧呢，供大众这个甘蔗。那当有人供甘蔗给沙拉瓦的时候呢，沙拉瓦。
以上听到的是由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开示台湾僧人讲养人情忠义的缘起赞，请在下周星期六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